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又是我们一起学习领受祝福的时候了，杰心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教会行政学，郑大卫老师要和我们谈管理教会的人。老师要讲神要用的人是怎么样的人，神看人拣选人使用我们做他的器皿是以怎么样的标准呢？相信爱主的朋友这时候可以说上一大堆的条件，不过当我们说思想的时候，不妨考虑一下我们自己本身行得如何，一些道德的标准人看得见吗？在教会的管理制度运作的时候，您碰到过什么困难没有呢？如何的管理教会的人，当神的恩典在人心中发生功效的时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更甘美、更和善、更真诚、更与人有益的人生的时候。神说，那最大的就是最要服侍人的。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学习耶稣的榜样，想想主是如何的为我们付出。一个管理教会的人该具备哪些条件呢？让我们这时候预备心，听教会行政学第三课。
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感谢主让我们再次在空中相会。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行政管理的第三讲，神要用什么样的人来管理。前面我们提到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需要管理，神的家需要怎么样的管理呢？我们一方面从圣经里看到神要我们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来管理，照着他所吩咐的样式我们来管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是神不单只是要我们照着他的吩咐他的旨意来管理，而且我们要进一步看神要什么样的人来管理，神要什么样的人照着他的旨意来管理。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神他拣选了许多的人来管理他要人在地上管理的事，也是那许多神要在地上要管理的事。我们看到摩西，神拣选他需要他来管理他的选民以色列，以色列民是神要拣选摩西来管理的。以后当摩西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是约书亚来管理，约书亚仍然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当君王的时期，神拣选君王来管理那个时代以色列民。首先我们看到扫罗不是他自己被百姓提名出来选出来做君王的，乃是神他自己拣选的，所以扫罗王也是神所拣选的。 以后我们看到大卫，大卫不是扫罗把他的王位转让给他，也不是百姓因为拥戴大卫要他做王，最主要的还是神自己要拣选他。我们到新约看到主耶稣，他拣选十二个使徒，他的目的是要借着十二个使徒在地上建立神的教会，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看到这十二个使徒，每一个都是主耶稣他自己亲自拣选的，是他一个一个的拣选的。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神继续拣选了保罗。当扫罗还在残害教会的时候，逼迫教会的时候，神他见中了他，所以就拣选了扫罗，以后称他为保罗，继续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在建立教会的事情上，在教导教会一些同工知道怎么样建立教会的事情上，神特别拣选他，托付给他，神托付给他要向以色列民，也是向外邦人，也是向君王来传讲福音。所以神拣选他，而且很清楚的把使命交付给他。我们从这许多圣经上的记载，我们就晓得所有神的工作要人来管理，这些人都是神他自己拣选的，不是人自己自告奋勇的，也不是由于人的热心自己愿意摆上而已，也不是百姓或者说弟兄姐妹认为这样的人很有才干，这样的人他们很喜欢，然后就把他找出来让他来治理他们，或者说让他来管理教会。不是的，如果要谈到教会的管理，那这样的人一定是神他自己拣选的。当然我这样讲是那个非常狭窄的那个管理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可能就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可能就是教会神特别拣选出来让他们可以专心来治理教会的这些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想的是，到底神要拣选什么样的人来管理呢？神要拣选什么样的人在教会当中来管理教会的行政呢？我们仍然从神拣选人来管理这个方面来思想。刚才我们提到摩西是神所拣选的，让他治理以色列民。摩西是个怎么样的人呢？神为什么拣选他呢？我们从摩西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他一生是120岁，分成三个阶段，非常明确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头40年，他是在埃及的王宫里头，他接受了埃及一切所有的学问。第二个阶段是他在米甸的旷野那段时间，那段时间他是在牧羊的。第三段时间就是神拣选他在以色列民当中来带领以色列民，治理以色列民。我们从摩西的第一个40年当中，我们看到摩西他一方面是接受了埃及人所有的学问，他是一个学问广博的人，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甚至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也是一个对百姓对他的同胞非常爱戴的人。所以当他看见埃及人欺负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他有个爱国心，他有个爱百姓的心，我们也相信他 他有个爱神的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摩西以为神要拣选他来拯救他的百姓，他本着他的热心，本着他的爱心，本着他的智慧，本着他的聪明，本着他的条件，本着他当时的地位，他以为他自己可以来为神做一番事，为他的百姓做一番事。但是我们看到神没有拣选他，而且他这件事情使得他不能够再留在埃及，他必须过一个逃亡的生活。因此他就到了米甸，到了旷野那个地方。神让他在这40年当中做什么？不是牧养以色列民，不是治理以色列民，乃是让他在那边面对那些羊群。他是一个牧羊的人，他天天跟这些羊群在一起，他只能够付出他的爱心来照顾这些羊群，他没有办法从羊群的当中得到任何的回应。这是我们从摩西他第二个40年当中看见的。然而我们都十分相信这40年对摩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知道他愿意为神摆上，他愿意为百姓效力，他有热心，他有爱心。但是他需要经过训练，经过什么样的训练呢？就是在米甸旷野40年，他接触的不是人，他接触的乃是这些羊群。他在那40年当中，他自己在林里面所能面对的只有神自己，因为在他四周除了他岳父以外，除了他的家人以外，没有别的人在他的旁边。所以当这40年过去以后，神自己就亲自在荆棘中向他显现，神就借着荆棘的意象向他说话，神就清楚地拣选他，让他成为一个神要用的人。然而我们都知道，当神拣选他的时候，摩西不是说哎呀，我已经等了40年了，你现在终于来拣选我了，太好了，那现在我就开始接受你托付给我的使命。不是的，他乃是在那边自己感觉到非常的不配，觉得自己是一个绝口笨舌的人，他觉得自己是没有力量承担神所托付他使命的人，他变成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在40年旷野的生活之后，摩西他真正认识了自己，他也真正认识了神的工作，他知道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挑担起来的，他自己是没有能力挑担起来的。所以在旷野40年以后，我们看到摩西他是一个对神非常谦卑的人。他不单是对神非常谦卑，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他的为人是极其谦和。谦和是特别讲到他对人的谦和。所以我们从摩西的历史的当中，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用摩西，那是因为摩西他变成一个对神会谦卑，对人和谦和的人。因此神拣选他，让他治理神的选民，治理以色列民。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就看到神要用什么样的人来治理，乃是要用一个懂得对神谦卑，也懂得对人谦和的人。神要这样的人来管理。首先我们看到神要拣选谦卑的人，不是摩西一个人被拣选。在圣经上，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的人都被神拣选出来。 那么这些拣选的人当中，我们仍然从许多人身上看到神看重的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懂得谦卑的人。刚才我们说到扫罗是神拣选出来治理希伯来国以色列国的一个君王。那么扫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神是在什么时间来拣选他呢？当读到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到扫罗在他家人看起来，在众人看起来，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圣经说到扫罗他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他身体比众民要高过一个头。所以从外表看起来，扫罗他是个英俊的，扫罗一个是高大的，是个雄伟的人。但是扫罗他一点都不觉得他自己就应当是神所拣选的人，他这样的人一定可以被神拣选做神要他做的事，来领导希伯来民族，来治理以色列国。相反的，当先知撒母耳要去告他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要被告立为王的时候，圣经说扫罗他自己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自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所以当撒母耳要去告扫罗的时候，把这样的消息告诉扫罗的时候，他在扫罗的面前，我相信他也是在神的面前，他觉得自己不配。他一再说他自己是在以色列支派中自小的，他在他家里面，在便雅悯的支派当中也是自小的。他一再的说到他自己的背景，说到他当时的境况，他是个自小的，这个自小的就是代表了他有个谦卑的心，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他觉得他自己不配承担这么重大的使命。然后我们看到在新约中的一个人物就是彼得，彼得在新约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他在门徒当中有许多突出的表现。彼得是主所拣选的，主耶稣很早就拣选他了，但是彼得他自己一直都没有真正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彼得在什么时候主再次呼召他，让他撇下一切来跟随他呢？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所记载的，当主耶稣命令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在这件事情上对彼得来说好像是主耶稣教他做一件很简单的事，可是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因为他自己曾经在前一个晚上打了一个晚上的鱼却没有打着什么，现在主耶稣在白天要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件事情他是很难接受的。他知道主耶稣他自己对什么事情是更加熟悉，如果是谈到木匠的事，可能主耶稣会比他们更加的有经验，但是如果打鱼，彼得他是一个老渔夫，他一直在加利利海里面打鱼的，所以他知道当时的情况。所以当主耶稣发出这个命令来的时候， 他是很难接受的。他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然后接下来彼得他一念之间他转过来了，他讲但我就依从你吧。那个但是彼得的一个转折，那个但对彼得的是他在思想上的一个臣服，因为那是主耶稣，因为是主耶稣吩咐他的，所以呢他就说我就依从你吧。当他依从主耶稣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之后，果然神迹出现了，就网了一网的鱼。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网几几乎乎要破了。当他看到这一网的鱼的时候，他晓得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这绝对是一件神迹。然后他就呼喊他的同伴，让他的同伴把船开过来。他知道一条船是没有办法把这一网的鱼装下的。当他看到这些鱼装在船上的时候，竟然装满了两船的鱼，甚至船快些要沉下去。照着常理，彼得这个时候应该非常的兴奋，因为一个渔夫看他打到这么多的鱼。但是我们看到当时彼得的反应跟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他竟然他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然后对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因为主耶稣借着这个事件让他看到了耶稣他真的是弥赛亚，在他身上有大能流露出来，而且让他经历到一个遵从神的旨意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人，竟然有这么奇妙的一个经历。那是个神迹，那是彼得他自己亲身经历到的，那是在他心灵深处他真正触摸到的看到的，在他面前的乃是一位真正的弥赛亚，一位全能的救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然后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主啊离开我？因为他看到了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看见主，借着神迹奇事让我们经历主，借着我们顺服神，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真正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什么？认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他觉得他不配站在主的面前。但是我们觉得稀奇的是，主并没有因为彼得他看见自己的污秽，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就放弃他，责备他，教训他。相反的，当彼得认识自己的时候，主耶稣就向他说，你不要怕，从今天开始你要得人了。主呼召他，让他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然后彼得接下来就撇下一切的跟随了主，开始他真正跟随主做主门徒的生活。从这样的一个彼得的经历里头，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拣选彼得，不是彼得他自己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那是因为彼得他看见自己只不过是个罪人，甚至于在主的面前谦卑，觉得他不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拣选他，让他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让他以后在神的教会当中做治理的工作。同样的，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另外的一个人物就是保罗。我们从圣经当中看， 都知道保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使徒，他非常有恩赐，他属灵的光景非常的好，甚至被提到三层天去，听到他隐秘的言语。我们想，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主是怎么样拣选他的？主拣选他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认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人，了不起的人。但是当主在他身上拣选他的时候，我相信主知道保罗以后的光景。所以保罗之所以被拣选，会这么大的被神重用，乃是因为保罗他被拣选了以后，他仍然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是的，他过去是非常的高傲，以为自己不可一世，但他在神面前被神拣选，他遇到了主以后，他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人。他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他说到他自己在哥林多人面前的光景，他说他自己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的，来写信来面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当他自己被拣选，他侍奉神以后，他看到自己是那样的微小，看到神是那样的伟大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心。因为他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心，当然他在人的面前他透露出的也是个谦卑的态度。而且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节，他向哥林多人说，他看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虽然他是个使徒，但是他觉得他是在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然后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告诉年轻同工提摩太说，他说他自己是在罪人中的罪魁。也就是说，当他年纪大了，当他跟随主日子久了，当他灵里面一天一天的晋升的时候，他不是看到自己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人，他反倒仍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个罪人。这个罪人不是在人面前他是个罪人，他乃是觉得在神面前他是个罪人，而且是个罪魁。其实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都只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看到神就拣选保罗，让保罗的一生为他成就奇妙的事。他不但只在福音的工作上能够为主摆上，为主治理有关神国福音的事，而且他也在教会建造的上面，在教会的治理上面，给我们看到他提供给我们许多许多宝贵的一些教导。接下来我们看神拣选摩西，是因为他懂得对神谦卑。他不仅是对神谦卑，而且他晓得对人谦和。对神谦卑有时候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伟大，我们只要很理性的思想一下，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呢？当然我们就是谦卑的。但是对人谦卑或者对人谦和，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看摩西，他对人是谦和的。当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每当百姓遇到缺乏时候，他就发怨言；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发怨言；没有肉吃的时候，他们发怨言。甚至于圣经记载，当他们到了利非丁那个地方，百姓因为没有水喝，差一点要拿石头把摩西打死。但是虽然如此，摩西他能够忍耐，他没有 在那个时候放弃他的工作，他对百姓仍然是非常的谦和，他没有在那边严厉的在责备百姓，他非常谦和的来面对这些百姓，甚至于当这些百姓做了金牛犊来得罪神的时候，神要惩罚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一切利益都放弃为百姓祷告，甚至于神即使要从圣灵车上把他的名字去掉，他都愿意来换取百姓们在神面前的宽恕，得到神的宽恕。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对人谦和的人。以后我们看到摩西，他对他的同工也是非常的谦和，在民数记第二章里头记载，当他自己的哥哥姐姐对他有误会，嫉妒他，毁谤他的时候，摩西却一言不发，他宁愿忍受一切的冤枉，一切的毁谤，他不说话，以至于神看不过去了，神自己出来为他处理这样的事。同样我们看到他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被神见证说他是一个谦和的人，是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是个谦和的人，所以神使用他。接下来我们看到大卫，大卫也是一个对人懂得谦和的人。当我们看到扫罗一再的追杀他，神也给大卫一再的机会，他很容易就可以把扫罗杀掉，把他的敌人除灭。但是我们看到每当大卫遇到这样机会的时候，他底下的随从要他把扫罗杀掉的时候，他总是在那边阻挡他们。为什么阻挡？因为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岂能够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不仅扫罗是一个君王，他更是上知道扫罗既然是神所拣选，神所高立的，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神的人呐、啊，我怎么敢随便的在他身上伤害他了？他一方面是敬畏神，他一方面也是虽然他自己的性命都在旦夕之间，但是他仍然知道怎么样用和睦的方式来对待扫罗，而且他在扫罗面前一再的陈明，其实他自己是无辜的，他是忠于扫罗的。以后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讲到，当大卫到了示每的面前，示每在那边侮辱他，示每在那边把尘埃扬起来来侮辱他的时候，他的侍从也是说，这个示每竟敢在神的面前，在君王的面前如此的无礼，也准备拿起刀来要把示每杀掉。但是我们看到大卫那个时候所表现的什么，他不是因为示每对他的侮辱他就把示每处理了，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示每这件事仍然是显出他对人的一个谦和来，因为他对人的谦和，因为他也知道在神的面前有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神的心意要什么人来侍奉他，用什么样的人来治理他自己的教会，做他托付他的工作，神要一个懂得向神谦卑，也懂得向人谦和的人，神要拣选这样的人来侍奉他，来跟随他。然后我们从十二个使徒当中，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在新约，这些都是神所拣选出来非常重要的一群 为神的工作，为神的国来治理神的教会，来做神托付他们使命的人。这些人他们每一个，一方面是知道神呼召他们，一方面当他们被神呼召以后，他们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也就是说他从此以后就专心来做神所托付他的事。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承担一个教会管理的工作，我们要为神治理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专心在这件事情上，甚至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在这件事情上。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能跟使徒一样，我们撇下一切的，我们什么都不管，就是单单在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上，就是教会的治理上，我们全然的摆上，这样的人是神要拣选的，这样的人是神觉得合乎他心意的，这样的人还需要效法摩西，效法大卫，效法保罗，懂得怎么样在神面前常常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在人面前也知道怎么样有个谦和的态度，不认为自己有一点理由就盛气凌人。我们不因为别人的过犯我们就一味的指责，我们乃是在神的面前存着个谦卑的心，那个温柔的心来对待这些我们治理的人。就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谦卑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这是保罗他在牧养教会当中他自己体会到的，他自己实际表现的，而且他也勉励我们，我们如果在教会里头，我们要治理神的教会，特别是当我们要治理神所托付给我们教会里头神的羊群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动不动我们就动怒，特别是当羊群他不听话的时候，他有过错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弟兄姐妹偶尔是被过犯所胜，我们属灵的人尚且知道，尚且应该用温柔谦卑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我相信我们一个牧养教会的人，我们做一个牧者的人，我们更需要存着这样的心，把这样的人挽回过来。这是我们从圣经里头所看到的许多神拣选的仆人，在神托付他的工作上，他们是怎么样来面对的。求主也让我们接着这些人物，接着他们所做的，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治理神教会的好管家。愿神赐福给各位。
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